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马可福音第四课。我是张德仁。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45节。马可福音第一章21节到45节题目是耶稣服侍的示范与被服侍者回应的示范。到底一位服侍神的仆人该如何服侍？我们会从今天的经段当中来看到，还有我们也会看到一个被主救赎、一个蒙恩的人该如何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好，首先我们就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1节。第一章第21节说到，到了加百农。加百农它的位置是位于加利利湖西北岸的一个大城。这个城有什么特色呢？马太福音第11章23节到24节很重要。当你在圣经里面读到加百农的时候，你就要有一个印象，就是那是一座骄傲与不信的城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11章23节到24节。马太福音第11章23节到24节。马太福音第11章第23节说啊，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24节，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了解，耶稣在加百农行了许多神迹，而在那个地方的人，他们骄傲与不信，拒绝了耶稣所传悔改的信息。接下来第21节，我们回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1节，这段经文所发生的时间在21节也点出来了。21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因此这一整段经文的发生时间是在安息日。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教训这个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教导。耶稣进了会堂教导人。22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在这里众人很稀奇耶稣的教导，很稀奇这个希腊文 ekplaso， 它的意思是被击打到。当众人听到耶稣的教导就被击打到。什么叫被击打到呢？就是很有感觉的，很有感动的。我相信你我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听某一位讲员所分享的信息，而那篇信息好像是神借着那个讲员的口深深地摸着我们。就好像在使徒行传第2章第37节，当众人听见彼得的讲道，他们觉得很扎心，就是那个感觉。而众人听到耶稣的教导，他们觉得怎么样呢？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有权柄的基督徒呢？耶稣的说话有权柄，那个权柄绝对不会是大声，否则待会下文23节有一个鬼，他的声音最大声， 二十三节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权柄不是从大声来的。那么如何可以做一个有权柄的基督徒呢？当我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圣灵感动我想起一段经文，就是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六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六节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人神赐给他权柄呢？那就是得胜而且遵守神命令到底的。我相信耶稣在会堂里教导人、教训人，他的权柄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他的身份就当时世人的标准而言，他只是木匠的儿子。他的权柄也不是来自于他的声调的高昂、声音的大声，否则下文那个在会堂里被巫鬼附着的，他是喊叫的，他的声音最大。权柄从哪里来呢？从神来。而得胜又遵守神话语、遵守神命令到底的，这样的人他的说话有权柄。常常特别在讲台上服侍的弟兄姐妹，德人特别与你一起来勉励，我们在讲台上的权柄，其实神保罗牧师说，一个讲道的人最重要的，当然讲台的信息按照正义分解真的，但恐怕更重要的是讲完下台之后，我们的生活是否是一个得胜而且又愿意遵守神命令到底的这样的神仆，弟兄姐妹会顺服你，因为你顺服神。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九节，当耶稣面对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问耶稣说，你住在哪里？耶稣敢对他们说，你们来看。耶稣不只要告诉这两个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住的地址是哪里，那不重要，重点是你们可以来看看我的生活，就可以确知我的身份，就可以知道我不是光说不练的。弟兄姐妹，让你我做个有权柄的基督徒吧。如何可以成为有权柄的基督徒呢？当然你我不是为了有权柄而去做这些事情，而是当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遵守主的命令而且又得胜的，这样的人神会赐给他权柄。好，我们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意思是要耶稣不要多管闲事。但被鬼附在苦难当中生活的人，耶稣从来不认为他的介入是多管闲事，你的事也是神的事。二十四节，这被鬼附的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在马可福音里你会不断看到鬼知道耶稣的身份是谁，包括我们上一回所读的一章十三节，连野兽呢其实都知道耶稣的身份。 可是唯独谁不知道？唯独门徒糊里糊涂的，唯独当时的人不晓得。这是一个极大对比的讽刺。25节，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意思是住嘴，不要说话，从这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就抽搐的意思，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我们看到耶稣在加百农行了神迹，而这个神迹也待会儿告诉我们会带来一些结果。29节，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西门岳母的家，或是说西门的家、安德烈的家在哪里呢？在加百农。而西门的岳母害热病。31节，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这他是谁呢？这他就是西门的岳母。因此在这里我特别看到了一个被服侍者回应的一个典范，一个示范。当马可记载一个人被耶稣所医治了，而他的回应就是呢，服侍。所以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服侍是表达感谢最好的方式。服侍是表达感谢最好的方式。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所以一个蒙恩的基督徒，我不能够相信，也不敢相信他没有服侍。当你真的觉得上帝给你的是一份恩典，你不配的，你很自然的就会愿意去服侍。比方说，我母亲到现在都还常常关顾照顾我们家庭。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有2天回到我母亲家去吃饭，而我如何对母亲表达感谢呢？论金钱不能够给父母亲很优渥的生活，可是每个礼拜2次的回家，吃完饭之后呢，我总会很自然的这里搜一搜，那里扫一扫，到厨房呢，我和我太太2个人去洗碗，把厨房弄干净。为什么呢？只为了表达感恩。因此一个身上带着愿意感恩的那样的心态的一个人，他很自然的想为神做一些什么事。我没有办法想象基督徒坐在教会里翘着二郎腿不服侍的，或是人得罪你跟人不和就在教会罢工不服侍的。那只代表一件事情，你还没有了解什么叫做感恩，你还没有了解什么叫做上帝在你身上的救赎是白白的恩典。服侍是表达感谢最好的方式。有一首歌叫做越服侍越甘甜，而我觉得不止越服侍越甘甜，在今天这段经文让我看到的是，你越感谢你就越服侍。为期盼若是收音机旁的主内肢体，你在教会里面不管任何因素你停了服侍的， 我希望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让我们重新能够效法西门的岳母起来服侍。接下来第32节说啊，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为什么32节那个时间点是天晚日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天是上文第一章21节所提到的安息日，所以当耶稣在会堂当中把那个被鬼附的人的鬼给赶出去了，这些人就很想去找耶稣，带着各样的疑难杂症，可是被律法所捆绑，安息日任何工都不可以做，所以他们就好像在等待，等待什么呢？等待太阳下山。犹太人一天到一天的算法是从日落到日落，因此他们在那里等待，等待太阳赶快下山。32节就带着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33节经文甚至说，合城的人、加百农的人呢，都聚集在门前。在谁家门前？就是29节所说的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门前。34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耶稣也的确解决各式各样人所带来的疑难杂症。同样的，鬼认识神，鬼认识耶稣，人却不认识耶稣。一连串都是马可所下的伏笔。35节，次日早晨，就是当时星期天的早晨，就类比现在的礼拜一，礼拜天聚会，到了礼拜一，礼拜一呢，应该是传道人休息的日子。35节，你会看到耶稣这位服侍者他的典范。35节，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怎么样？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这句话说的好像很含蓄，其实背后的意思是，耶稣啊，你在这里做什么啊？我们昨天服侍很成功哎，一切害病的、被鬼附的，你都医治，解决各式各样人所带来的疑难杂症。今天人来的更多了，大家在排队哎，你跑来旷野祷告做什么？你在干嘛？3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弟兄姐妹，耶稣的示范让我们看到，一个服侍者最重要的是祷告。当时可以说是很复兴的，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各种疑难杂症都得到了解决，成功是可怕的。因此第3点我所要分享的是，祷告是服侍者不致冲昏头的源头，祷告是服侍者不致冲昏头的源头。日前我看到一则新闻，这新闻说的有一个很会游泳的人，他一直游，一直游，在海边一直游， 后来不知不觉呢，游到外海去了，游不回来。为什么呢？原来退潮了，他不晓得，他只顾着拼命游，而没有停下来看一看现在自己所处的位置。服侍的人要懂得停下来。如果你会开车，没有人开汽车抵达目的地的过程当中不踩刹车的。耶稣的事工很成功，侍奉很忙碌，但他懂得在忙碌中抓住亲近天父的时间。穆迪，这位神所使用的仆人，他曾说，他每一次祷告不超过五分钟，好像很短呢。可是下一句，穆迪说，但我没有五分钟不祷告，也是因为祷告。耶稣很清楚地知道他服侍的重点，服侍的优先不是去解决人的疑难杂症，因为人生病了，医治好了，他人生里还会再生病，死人复活，他还会再死。但是我有神的话，神的话可以给人真正的帮助。不管面对顺境逆境，若人学会了从神的话语上得帮助，他一生都可以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所以在祷告中，服侍者不会冲昏头。38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离开加百农，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此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第一已经确定了，最优先最重要的就是传道。有一个冷气的广告，一个孩子问爷爷说，爷爷，他们在争什么？爷爷说，他们在争第二。这小孩子就反问爷爷说，第二有什么好争的？爷爷说，因为第一已经确定了。同样的，面对侍奉主的你我，你是否已经确定那第一重要的，就是传道？在教会里有很多事工都可以做，德雷莎修女在加尔各达的垂死之家帮助了很多濒临死亡的人，照顾他们，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但是再多的照顾，若是没有向他们传神的道，传福音，那么一切都将是枉然。最后40节到45节告诉我们，如果不顺服神的话，即使再好的动机也无助于事工。不顺服神的话，即使再好的动机也无助于事工。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大麻风是不洁净的，是必须隔离在城外的。然后耶稣其实可以用说的就好了，好，我医治你，但没有透过伸手摸他这个动作来表达耶稣对他的接纳。耶稣说，我肯，你洁净了吧。42节，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在这里耶稣要这蒙了医治的，原本是大麻风的这病人，按照利未记的记载，利未记第14章的记载， 赶紧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免得有心人士从中来否定神迹。可是45节，那人出去倒说许多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我们看到明明44节，耶稣要他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但45节，那人听了没有？没有听。也许他动机是好的，他希望把他蒙了医治的事情赶紧告诉，赶紧分享给别人。即使再好的动机，若不顺服神的话，再好的动机也无助于事工。期盼你我今天借由1章21节到45节，能够效法耶稣服事的典范，祷告，而且也看到被服事者回应的典范，彼得的岳母，服事是表达感谢最好的方式。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